这玩的嘛，毕竟
再说一个老的
刷怪。
那咱们接下来说一下
集合，
对对对，
拿装备。
谁问你啊？
汇聚一周游戏资讯，聚焦热门玩家话题，欢迎收听《核周报》。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五，欢迎收听机核游戏频道加丢和周报节目。我是主持人 Jerry，
我是 Way，
我是萝卜，
我是月月，
我是 Way。对，我们都是 Way，
你们就玩这个吧啊！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集合网终于可以卖游戏了。
卖游戏。
这两周呢，我们主推的游戏就是《艾尔登法环》DLC、《黑神话：悟空》、《真女神转生五：复仇的 Key》。所有上述的三款呢，大家如果进行购买的话，都会及时送 G Pass 会员7天的体验卡。哎，
7天能听啥呢？
七天，我们现在的会员节目就是完全是
7天，你不睡觉听你也听不
完，就是就不怕送，你知道吧？就是因为你这7天啊，你体验不到这个会员节目的，
你连录音笔都听不完啊！
哎，7天的时候有那个折扣吗？啊、就咱们商店的折扣啥的？
7天的时候
啊，就是我现在不拿到7天会员了吗、
就是啊？
然后我可以在商店里面买东西还有折扣吗？
哎、不知道，感觉被你发现了一些盲点。
有，
嗯，应该是可以的。
有，
嗯，一视同仁啊。好，
但是那个有声书兑换权益拿不到，
那肯定是没有，那个、是以一个季度为算的。
对啊、
嗯，好，那这个广告节目就到这儿啊。
广告节目，
下面接下来是这个正式的聊聊新闻。
下一个节目
聊聊新闻，先从我们自己身上的趣闻
开始聊吧。找找缺点
啊，
这会儿有个大事儿，
一个完全没有被任何人意识到的
大新闻
啊、我反正我是一点信儿都没有啊。
嗯，对，某中国某互联网公司高管啊，
嗯，
到日本去了，
到日本去了
啊，
去哪儿了呢？
嗯。就是昨天西总啊突然在我们一个群里发了张照片，是他跟那个 Ludens 一个远远的合影。
哎，
我本来以为是他在日本，因为他是说休假了什么的吧，
嗯，
然后去了趟日本，然后我们以为他是路过，然后拍了一张，然后过了大概50分钟，他拍了一张那个小岛秀夫推特经常发的那个 Ludens 站中间人站旁边的
那
个一张合影，
就是那是一个经典的他们公司的打卡点，
对
是吧？
对对
对,
对、嗯，就像每个去 Farm Software 的人都要跟门口那两个守门的拍张照一样。嗯、
对，我们突然惊讶的发现，原来西总去小岛工作室玩了。
嗯，
但是与此同时呢，小岛工作室的微博发了一张照片，是小岛在 A24
啊，
所以是西总跟小岛进行了一波。不对，应该是西总对小岛进行了一波偷家，趁小岛去 A24 的期间，然后这个
突袭，
对，集合网西总部突袭
小岛
工
作
室，
嗯，
对，那我们不知道他去干嘛的，
对，最神的事儿，集合内部不知道人干嘛去了，
嗯，
去给小岛当健身教练。
好家伙啊，有可能啊，做得到做得到。其实、
哦、是不是那种，
其实系统部的脸也扫进去了
啊、
嗯
哦、
会不会在死亡搁浅二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人给你一个高负重的那个外骨骼，就是系统给的
啊、
嗯、啊，对吧？因为健身可以提高你的
深蹲嘛，
对，负载能力嘛、
啊、硬拉嘛。
那我觉得这还是大概率不可能，应该是在这个二里面他直接给了你一个任务，就是帮我们把这些服装啊从这边运到那边去、啊、
都是吉考斯的服装
啊, 啊 对,
对，
然后解锁之后你会得到一件这个吉考斯
的皮肤，
嗯，
我这个比较合理、
嗯、
假的啊，我们瞎说的，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干嘛，
那谁知道呢、
啊、
那你说你挑一件把吉考斯的产品穿在这个 Sam 身上，然后 Sam 挑了这个颠火之王二龙路，
那这个中间的版权问题怎么谈啊？太难了，
没事，
想瞎说的啊，瞎说的，但是确实西总是去了，
对，
去了一趟，
嗯，
一个非常莫名其妙的新闻，
就是跟大家先说一下我们自己的事儿吧。
啊，就这个是个两个新闻合一啊，一个是系统去了小岛工作室，
嗯，
第二个是小岛去了 A24，
嗯，
然后之前小岛已经宣布了 A24 会制作这个《死亡搁浅》的电影嘛，
嗯
嗯，
而且之前也是有过一些一块登台的经验，
嗯、对，
好、嗯，接下来聊一下这周依然是。非常重的消息啊，就是
也没有特别重啊，这周新闻非常轻松、
嗯，
大家就随便一听。
对，终于是有一周没有这个大型发布会的
发布会了，连续
新闻了。这期我们就可以聊得再、啊、
稍微
轻松
一
点。
嗯
嗯。
首先上来第一个新闻， 就是游戏发售三个月了，龙之信条终于发布了卡针对于卡顿的那个优化了，
嗯，
神了。就是具体内容说是改善了在特定情况下 CPU 负载过高的问题，就是在城里面人太多的时候，
嗯，
然后还把这个道具的这个仓库里的道具栏从上限99改到了999，
嗯，
这个挺合理。然后还有就是在野外的时候能更容易遇到牛车，
嗯，然后就让牛车真的有用，
对，让牛车变有用了，
嗯，
原来是很难坐牛车嘛。然后说官方还说要把这个图像质量开到低，哎，就进一步能改善这个帧数问题
啊。
特逗，
一脸不信的样子，
嗯，
我特别不卡普空，
嗯，
因为在我的心中卡普空是一个优化大厂，
对，
嗯，
他的游戏属于那种扎配电脑玩起来很快乐的。
当年那个 RE 引擎的优化
是
RE
引擎就是 以优化牛逼著称的，
对，
他们
跨过一轮又一轮，
对，他们一直都是以那个精雕细琢就一直打磨一个游戏，疯狂打磨，
是的，
没有试过这种开放世界就往里丢。
生化二刚出的时候都在夸画面好，还在猜说这游戏出来这画面电脑带得动吗，发现谁都带得动，
我1070电脑都带得动，
哎，很厉害，
神了啊。
但是这游戏确实有一些地方我也理解吧，
嗯，
就是我一开始
理解谁
出的
卡普空，
对，理解卡普空，就我一开始出那个村儿，我扔的东西，我到最后一刻我还是能
还是能捡回来，
在地上能找到找到，
对，
就是我觉得
刷掉
这些地方，坦白的说没必要，
对，
是没有必要，但是确实你也能理解这游戏里面有一些重要的道具，
嗯，
它可能只能出现一次。就是或者说怎么怎么着，因为人死了，现在好一点了，人死了是有一个固定的可以复活的点了啊，但是一些重要的道具什么的他可能还是做不到。
你说这我想起来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玩摇滚舞，
嗯，
然后我没有自己的家，当时我把我捡到的所有垃圾和我喜欢的东西全部藏在了某座城的某一个房间的某一个小柜子里
啊，
那个柜子里可能放了几千吨的东西
啊，
然后有一天上线，不知道为什么那柜子东西刷没了，
刷没了，
然后我也没法回档。
我猜一下，是不是雪漫城的？
就是雪漫城的，
雪漫城的炼金房的后面的一个柜子，
其实应该是酒馆里的那个。我
对，就是酒馆地方有旁边有一个地方感觉有一个炼金
池，差不多就是那，是个桶还是柜子我也忘了，
啊，
反正就是，嗯，
一般会放到那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离各个点都比较近，就是你去取一些炼金素材什么都会去那儿。对。然后包括那我都把那当成我的了，我把我攒的那个
当成你的了，
整套那个天际的那个书我全都放在那个书架上码的整整齐齐，
对，
有龙女仆是吗，
嗯，
对，
就龙女仆，哎，天天的这点事儿啊，嗯，好，
哎，我突然发现我们竟然有一台专门的机器在推音乐，
对呀，啊，
对，
哇，
哇，现在就是
我们已经这么富了，
规格上
了
啊，
嗯，
我没有，主要是我自己推的音乐有时候经常会因为这个电容问题哈，
嗯，
声音会降下来。
我们以前这个一台机器传三代，
嗯，
然后来了新同事就用前一个同事的旧机器，现在我们都已经有多的电脑专门放在这推音乐了。
这个现在是这个叫共享，
对，
嗯，
编辑部是
共
享，共
享经济，
啊，这个是咱们现在每天直播的时候会用的吗？
不是，那还
是
另外一台，
不是，
等编辑部用，比如前两天我剪视频的时候，然后就申请，
嗯，
啊，我申请要用这个，
对，
然后就，
哦，因为我现在有个习惯，我晚上回家的时候会打开咱们那个直播间，
嗯，
他现在每天会放一些随机歌单，
哎，
啊，
我现在拿它当成我现在回家休息的背景音了，也不
是
这台的，
啊，
是，但是我并不是想把话题引到这里
我是故意的，
我的意思
是表达一下自己的震惊，
对，我的意思是我们这里有个广告位，各个硬件厂商你们自己考虑一下
啊，然后以后就我们就是录的时候本期音乐由什么什么什么电脑
赞助播放，
正在推啊，
嗯，
啊，这么说我剪辑还缺台电脑，啊
哎，我前几天换了一台旧电脑
啊，是吗？
哦，对，我拿了一个别的同事的旧电脑，然后我的那台旧电脑可以给你
啊，行，太好了，一会儿装上去，
旧，
嗯，好，下一条，
嗯，咱们来说下一条，也是搞笑新闻，
嗯，
就知名任天堂舅舅党这个 Puro，
哎，
这个发音非常标准，他的消息来源被曝光了，然后就社交平台全部清空，然后现在逃难去了。他这个 Puro 是谁？就是很神，就是国外网友会给这些叫什么？给这旧的党搞一个排名，
嗯，啊，
什么天罡十八星这玩意儿，啥玩意儿，五谷上将，
36天罡，
哎，
72地煞，汤姆
亨德森就是那个
曹
盖级别的，
对，有，
哦，
这现在有两大梯队，第一大梯队就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彭博社记者，那叫什么 Jason 史奈尔，还有这个汤姆亨德森，
嗯，
就是大家都已经啊鼎鼎有
名。最近有个兴起的那个什么哔哩哔哩那个人，
哔哩哔哩，
对，然后以前有个中生代的这个诸葛亮
啊
都是比较知名的舅舅党。
对，然后今天说的这个 Puro， 他是这个第二梯队的，
哦，
他是第二梯队，他只报一些关于任天堂的新闻。
嗯，
他曾经在就报出过这个直面会相关的内容，还很准，然后
准确率非常高。
对，大家就在那个国外的贴吧里面把他评为这个第二梯队。
嗯，
但是在最近的一个 Jason 史奈尔发的新闻里面， 他发了一条这个不是新闻，他发了一条这个
泄露
报告。
嗯，
他研究了一下这个活跃于互联网上的几个这个舅舅党，一研究，然后就把这个皮尔的个人信息给暴露出来了，然后他的这个消息来源也被曝光了，也就是说舅舅党被舅舅党给曝光了，
就还是第一梯队的厉害。
对，第一梯队把第二梯队的那个消息来源给曝光了。这消息来源是谁呢？是来自于日本任天堂分公司的一名可以访问内部内容的员工。
哦，
就是非常恶劣。任天堂也因为这个事情，然后就发了新闻说我们要严查此事。
嗯，就这些年这种事儿现在好像越来越查的越来越严了。
对，他的这个消息来源居然是一个任天堂内部员工。
但其实仔细想想也挺正常的吧，那基本上也就是大概是这种身份吧。
对，
但是泄露本身这件事情真的其实挺不好，反正我个人很不喜欢。
是的，
它不仅仅是打破那个打乱什么宣发节奏的问题，你从纯玩家的角度上来讲，我就被一句话剧透了，尤其最近老头环的这个那个前期也是被剧透了。我不是说DLC 本身质量先如何，但是你上来就把那么的消息透出来了之后，你甚至是无处可躲，猝不及防。
对，这两年有特别恶劣的两起泄露事件，一个是那个 GTA 6，那个简直透了底裤。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卡普空内部的那个
roadmap，
对，计划书整个就被泄露了。
对，
泄露完了。
他对于
行，
就是对于玩家体验一个游戏本身来讲，这是破坏性的打击了
啊。
我想慢慢的循序渐进的，或者按照自己的节奏去玩。就跟我刚买完了票准备进电影院看一场推理的电影，而也门口一大厅一大哥在那喊谁谁谁是凶手，那一下子整个就反正我非常讨厌泄露这个事情。
是，
所以说这个舅舅党被铲除，或者说是像
铲除
有点
黑恶势力
被肃清，有点严重了这个词。反正就是杜绝了一下这种现象，其实也挺好的。
对，
因为实际上我听上来感觉是分为两部分吧。
嗯，
像月月更反感的可能是有一种是这种剧透，
是自己的那个体验被破坏了。
对，
是。
然后舅舅党呢，其实更像是这个发布会的一种剧透，是吧？就是跑的是这个层面的。虽然我不会严格跟你说这游戏里面发生了什么什么，然后但是我把这些啊真的假的信息，我就先在我这发布，啊，给这些相关的怎么说这个大厂吧，其实造成的影响也是很被动的。
对，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舅舅党"这词最早来自哪？
魔兽世界。
对，魔兽世界零七年的时候，当时是就是现在那个巫妖王那个版本要上的时候，
啊、
然后当时因为国内一些审核问题一直上不来，然后当时 NGA 论坛里面就有个人说，我就在九城工作。
哦，对，我想起来，
对，我就在九城工作，是销售经理，管奇迹的。这事儿我跟你说，两个月之内保成。然后大家以后就
从都管这种人叫舅舅，
对，从这开始。
包括我们也有自己的舅舅嘛，
对吧？
对，
没有自己的，
自己舅舅今天不在，就可以随便说了，
是
吧？是
的，是的。上期节目我不在，全程在 Q 我。今天谁不在说谁啊？
可以，
太开心。
我们上来就说了一个不在的。
我觉得这个良好的
习俗
可以一直保持下去啊。嗯，
那既然都说到魔兽世界了。
行，
你们是不是可以提一下魔兽世界？
就聊一下吧，
那就直接接到这个魔兽世界它的丑叫什么？
丑闻，对，
丑闻还行，别这样。
魔兽世界的
新
公布的消息，
对，魔兽世界国服的这个大家听到电台的时候，已经可以玩到叫什么怀旧服了？
对，
对，
巫妖王之怒最后的版本吧。嗯，
昨天看了，
不是最后的版本，
昨天看
是这样的。6月27号，国服正式上线了《巫妖王之怒》这个怀旧服版本，然后版本回滚到了 NAXX 版本，也就是第一个版本，没有往后推。但是这个版本有点奇怪，因为就大家都知道，这个随机排本这个功能是在之后才上线的，但是现在这个版本已经有了这个随机排本这个功能了
啊，
作为一个怀旧服的风味设计，
其实是一个
优化设计，可以这么理解，
让大家最快速
的。其实，在当初停服的时候，国服已经开了奥杜尔的一点点了，没时间打，但是现在又回到了奥杜尔没开的那个版本，其实是一种时光回溯
哦，所以比你们当时还要早。
对，所以现在世界频道，你看，就是我真服了你们了啊。
嗯，
27号当天上线，服务器还卡着炸着呢，已经开始25人团组起来打 A 叉叉去了
啊，
挺厉害。
但是据说是假炸是吗？
哎，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就是现在的情况，直到今天也是。所有服务器是锁定状态，然后只有一区和五区各开了两个服务器，
一个 PVP， 一个
允许创建新账号，
对，
这么抠搜
角色，
嗯，
然后在其他锁定服务器，如果你本来没有在这个服务器玩过的话， 你是不许创造新角色的。
是，
也有玩家反映，有时候他那个排队是假的。
这个怎么看出来呢？
就是你输个不存在的账号密码，他都
会让
你
排队。
哦，
那也有人解释说，是因为验证账号这件事也是要排队一下的。
嗯，
在特别，但这个咱就不理解了，咱就不懂了。
嗯、
但是现在玩家整体这冤哀声载道，就是对这个雷火工作室有很大的意见，包括官方发布的这个新闻底下评论非常多。
嗯，
说因为他同时还公布了正式服的开服时间是8月1号。
嗯，
对
嗯，
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目前魔兽世界最受欢迎的一个大活动，
他们叫这个
重返
重返潘
达
利亚，咱们叫熊猫人幻境，是吧？
对，就是翟瑞之前总说，哎，这个版本真好，这不就是为国服玩家回归设计的吗？
对呀、啊，他都叫重返
潘
达
利
亚。
总之就是我们搞了个 party，、你猜猜谁没有被邀请？就是重返潘达利亚，熊猫人不许参加，
就是潘达利亚人没有被邀请。
对。
对
好，
咱们玩不到这个重返潘达利亚了啊！
而且既然说到救助党，我就说一个小道消息啊、不保真，就是纯小道、他们之前不是那个用莉莉来做了宣传，然后小道消息
的这个卡通形象用的
是、而且他们之前的那个主视觉上面不是也有一个莉莉托举这么一个形象在、然后小道消息就说他们其实当时还不确定。潘达利亚就是这个幻境到底玩法上是否能够回归
啊、
后来发现哎呀原来不能回归，那就只能是追溯那个奖励的那个物品，然后让国服的玩家可以获得、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改不了这个莉莉的形象了。
嗯，
那他们已经骑虎难下了，当时就想哎呀他们本身自己也是知道的，哎不能玩法，但是还用了这个形象会给玩家造成一些个误会，肯定也是会招骂，但是这个已经木已成舟的事情，
没什么道理，
那就受着吧，
纯小道，纯小道，
那就挨着吧，
就一个形象，一张不就一张图的事吗？
啊，
对，
对
吧？
嗯，
这要是集合网下午就改完了，对吧？一张图有啥改不了的呀？
是，
真是的，是吧？
而且这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这个图不图的，其实不是大家对这事儿不满意的点。
那当然，
我觉得。他们之前在回归国服的时候大张旗鼓的说了，我们会跟玩家们探讨以什么样的奖励的方式来弥补，
当时好多个方案，
对，来弥补这过去一年
造成的
一些影响吧，
落后的这个东西。对，
实际上的感觉就是
现在官方给出了完整的补偿措施。正式服啊，分别首先是60到70级的经验值加成
啊，这就搞笑，我觉得
这个
我们可以放到后面说啊，这就搞笑。
然后是6000的那个商战币，
嗯，
大家如果你没有去玩外服的话，你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商战。商战是在国服没有魔兽这段时间推出的一个新功能，每个月会有一个新的商场，然后会卖一些纯非功能性的东西，
哎，是
幻化、坐骑
、
小宠物这些东西，
而且有些坐骑确实还挺不错的，
很漂亮、然后那个幻化做的也很用心，说实话，
是
很受欢，这是一个很受欢迎的。然后怎么获得这些东西呢？就是用商战币这个货币来获得。这个币怎么获得？这个币，你每个月你只要玩魔兽，你只要稍微玩一玩，你就可以轻松把这个币给拿满，非常简单。
它是一种探索的方式，然后包括
就是你干任何事儿都有可能，都有
各种行为的奖励，
都指标
对，
都能拿到这个币。你就是它大概可能有100，假设有100个任务，你这100个任务包含了魔兽的所有活动，采集、生产、制造、打怪、任务 raid 都有。你可能只要完成其中的一小部分，你就能把这个一个月的指标给拿满。
对，
然后拿这个币去商战里换一些你很喜欢的东西。
嗯，
你甚至还可以把商战里的某一个东西给锁定住，
等着你攒，
等你币够了再买它。
嗯，
这样下个月轮换的时候就不会把你最想要的东西给换掉了，
对
吧？
对，
大家整体还是很受欢迎的。这个6000商战币呢，应该是半年的量
啊、
因为一个月就是1000多左右的币，可能多点。然后咱们是缺了1年半嘛，但是商战上线的话按一年来算的嘛，咱就是，也就是说咱能补一半。
对，我觉得这个属于是一个算是比较良心的了。
这个算是良心的，我觉得这个算是良心的。
哎，
商战至少给你补了。对，
他那一个坐骑卖多少钱啊？商战
在那个商战里，
对，
应该
都有各种价格都有，
价位是不一样的，
是吗？
最便宜的就50里面的东西。
哦，这么便宜。
对，
然后最贵的我有点记不清了，可能900。
那
大件的这幻化武器什么的，就是500-600。
对，
那种
就是500-600的那个载具已经非常好，
这记不清，大家自己去看一下就行了，有点记不清具体。
已经设计的非常好
了，
这个我承认，这个是算是比较有诚意的，
这是这个补偿里比较有诚意的。
哎，对。
然后其他的补偿是等会找找啊。
还有送一个暴雪巨熊改了旗子的那个版本、
送个坐骑，对、这个是上线即给、上线就送你一个暴雪巨熊，
就是
正
式服和
那个怀旧服都有、
因为我第一眼看到这个熊的时候还挺惊喜的，因为这个是国服的玩家、之前是绝对没有机会能够获得的
是
暴雪巨熊嘛，
是的，
但是一看那个旗子改了一下，心里稍微又有一 点
首先它不是暴雪巨熊、
是
对，它是一个换皮，
然
后这种坐骑说实话，再说句良心话啊，因为魔兽现在画面升级过太多次了，新的坐骑已经相当精致漂亮了，已经完全是一个现代游戏该有的一个，
已经不打眼了现在这个旧的、
你这条熊是一个最老最老的那种熊，
然后模型把那眼睛都夹成细的了，夹成一个三角形了，
然后材质分辨率也是当年那个粉低的那种，就可能不太会有人骑这种东西了，以收藏为主，那收藏为主要的是啥，要的是稀有，这个东西得少才有收藏的价值、你这一上线就送，
也没有人把它当成，
不会当成一个特别稀罕
物，
它
现在也没有飞行的状态嘛、就只有路面型，
应该是不会飞吧、这我还不知道啊、就是总之就是大家对这个东西很不满。除此之外呢，他还宣布了说这个关于正式服啊，有一个首杀活动，悬赏国服获得全，因为同步上线嘛，我们是可以争一下首杀的，
这跟 大部分玩家又更没什么关系了，是吧，
对，他悬赏100万的奖金，来首杀团队本的最终 boss， 如果你失利了，你们团没能拿到首杀，就加20万、下次加20万、然后永不封顶。哎，我要是国服团队啊，我就继续，咱就躺着就行了。啥时候到了就700-800万再说，是吧？下个等好几个版本之后的事儿。
你看他这就是一个心理博弈，
这跟他又没有关系了，主要这个东西就是，
那就可以
谁有空去争这个呀？对，
这很特别难是吗？
肯定会是
神服啊，
首杀肯定会是非常非常非常
的强。首杀的话就是争分夺秒的那种，但是他这个心理博弈在于，我为了能够让这个就是资金再涨的话，我要不要故意的不过？那我故意不过的话，那对方
会不会别人抢走
啊？对，所以这个
囚徒困境了是吧？对，这个首杀没那么好拿啊，
那么狠的玩心理的。
据我所知，其实过去几个版本，尤其大秘境版本之后，首杀经常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啥呢？就是现在这个 boss 我们打不过，但是如果我们再硬弩10把左右，有没有可能过？如果没有可能过的话，我们要不要现在解散团队，出去大秘境提升一下装备？那我们在提升装备的这个时间，有没有别的团会继续弩这个 boss？他们万一就弩过了呢？这是一个博弈在这儿啊，就是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你实际上在那里面，我相信体验是非常精彩的，因为你要博弈的东西非常多。
如果你看直播的话，这个非常有非常精彩。
这就是魔兽世界。
对，
但实际上它可能会跟绝大多数的玩家的相关性没有那么强。
确实，
大部分的观众
相当没关系，
就属于一个观众的视角了。
是。然后除了这些以外，其实他还说了很多，在我看来，
比如14天游戏时长，
对
这个大家也意见挺大的，
普遍都不是很满意，
14天有点太少了，
然后现在的怀旧服是可以免费玩的，
是的，
所以目前也是人比较多的一个原因吧。
但是作为一个从来没玩过魔兽世界的人，就是我昨天看了萝卜玩了这个1个小时，大受震撼。
对不起，在办公室玩1小时游戏，对不起，让你给抖出来了，
可还行。
当节目里抖出来了，
下班了，但是太好了，真的是一个 RPG， 纯
那要不呢？纯 MMORPG
不是这样的，前提提要是引擎是一个平时不玩网游的人，
是
以前也不玩，引擎玩过，他自己以前玩过一些国产网游，觉得都原话说都是狗屎
啊，
在那个年代嘛，
对，
就是那个就是最蛮荒的那个年代，国内的网游普遍就是以这种充钱为主，
对，大部分都是充钱，上来都是想办法让你充钱，就是你不充钱，你装备都你同样40级，你得花点钱，你才能真正的达到40级的样子，就
是
差不多这样。然后昨天一看魔兽世界，哇，这从头到尾真的像一个正经的 CRPG。
你从后面走过来问了我一个灵魂问题，说好玩吗？
我说魔兽世界
玩啥？
好玩在哪里？
你怎么回答？
乐趣是啥？
对，我乐趣在哪里？
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然后我就看，
引擎很安静，坐在旁边看我玩了1小时。
用事实说话。
我玩的是死亡骑士55级出生之后到58级的那个新手任务，有很丰富的剧情和这个演出，对吧？
因为它的世界观足够厚重，然后它那个故事就。足够厚重之后，它里面讲一个小的故事，只要那个故事聚焦在人上，然后那个故事变得非常感人，好几个特别触动的故事。
是，
之前的说的就是那两个兄弟上战场，然后其中一
个
被俘虏。
那个死亡骑士里有两个角色，
对，
分别是萨萨里安和这个库尔迪拉，这个分别是一个血精灵和一个人类嘛，他俩
他怎么当兄弟的？
不是兄弟，他俩
哥们
儿，
哥们
儿，关系哥们儿，很亲，这两个人
吓我一跳。
结果
亲如兄弟。
随着这个死亡骑士加入了正义的地方之后，
哎，
他俩分别去了联盟和部落当这个像大使一样的人物，
是，
然后为各自的阵营效劳。
嗯，
以后俩人却在战场上相见了，
没错。
然后他们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互动啊什么的，就这些事儿。
对，
包括引擎看到那个
剧情写的也特别好，
写特别好。有一个任务是你要去处决一个你的老乡，
对，老乡，
嗯，
童年的伙伴。
那个老乡看到你之后说：“那不是你吗？
嗯，
你不是那谁吗？你怎么变成死亡骑士了？
哎，
咱们当年一起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你都忘了
吗？我们还上过战场呢。”
对，然后这个地方是，如果你魔兽世界在这个时候是有十个种族的，如果你是任何一个种族，都能再找到一个属于你种族的老乡。
嗯，
而且文本对话是完全不一样的。都会有属于自己种族的。
我就震惊于这个网游，就是
文
本怎么那么多？
那当然，
一个 MMO， 然后那个文本的数量，因为我从来没玩过其他那个网游嘛，然后就震惊于他那个文本的量。
是，
然后真的是给你讲了一个他和兄弟，他和那个自己的好哥们之间的关系，然后最后亲手把自己的兄弟杀掉。
对，
我靠！
但是你杀了我吧，但是你一定要回想起你自己是谁。
对，你一定要回想你自己是谁。
嗯。
写的很真挚的，那么
有的听众听到这儿已经开始一头雾水了。魔兽是这么个玩意儿吗？
对，怀旧服真的是我
啊！但是我明确的说，后面这种相关的设计
越来越少，
他们用了很多，但是质量都再也达不到这个状态了。
也就是说，这个冰封王座不是这是最好的，
你不能这么说吧？就比方说，同样的就是说，一伙以前的人，一个去了联盟，一个去了部落，这是一个现在经常使用的范本。
女双人也是这样的。
那个 10.0 那个巨龙，
嗯，对，
你作为龙翼，现在小龙人出生的话，
嗯，
你的那个一开始是没有那个选阵营
的，
嗯，
对。
但是最后的时候，你们的龙人部落也会
分裂成
决定一波人会去联盟寻找方案，另一波人会去部落寻找怎么解决这个事儿。那一刻，他们也产生了分裂。但是他的这种处理可能就没有当年
没有以前的好。
我觉得核心原因是在巫妖王之怒这个时期啊，这个整个剧本走向还是完全贴合魔兽争霸时期的设定下来的那些东西的。
对，
嗯，他的每一个小任务也好，每一个区域也好，他的整体的剧本都是承载着那种厚重感在里头。
对，真的是。
但是随着之后正式服的这个演变呢，尤其是大地的裂变之后，他的故事开始脱离魔兽争霸时期定下来的那些，虽然整体那个设定上还在啊，
对对，
但是就是在脱离，就是
我不讲那个事儿。对，因为我是玩过魔兽争霸三的，所有的资料片包括我全都玩通，所以我当我看到那段剧情的时候，看到那个就是完全贴合游戏世界观，然后只是把我熟悉
的
那个世界观给扩大，
魔兽争霸，
对，把那个魔兽争霸给扩大了，我
对，
哇，特好，
对。
就以前，而且他真的文本就普通一个，就是出去杀两只那个怪的那个任务，他也有大量文本，真的
是
话都不重复的。
对，那个小怪会说点话，
对，
也会说点话。
怎么？
但是其实很多玩了好几年的人已经对这些麻木了，对他已经感受不到这个东西的好。
魔兽是这种东西吗？
就反而是引擎过来之后，他会对那个
有新鲜感，
大家已经习惯的习以为常的东西，觉得非常的。
但是引擎这种反应，其实侧面给你解释了为什么在当年，
对，当年为什么好。
一家通吃的东西，
对
对，
因为在这个层面上，他是绝对的王者，
绝对的碾压吧，
对，碾压当时同期的其他 MMO。
以前有没有想开始玩呢？
除非他叫什么后面剧情因为太拉了，我不玩的人我都知道。除非他啪把自己脖子抹了，说我啊梦醒了
啊。我跟引擎说的，说那个接下来剧情怎么写，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人啪给萨尔一巴掌，萨尔醒了，说你醒了。准备好，我们要渡海了，我们要去卡利姆多了啊！你说什么小吼，什么恶魔，
嗯，
啊？你说啥呀，
哎？对，除非他剧情改成这样，我可能
除非他这么改剧情了，
听懂了就是不想玩，
嗯，
别圆了。
但是其实我作为一个老玩家，
嗯，
就是主线剧情，我现在都已经不纠结了。以前我还有认真的想过一些个，就是想过写那个剧情考据这类的事情，
嗯，
就是所有的小说我都有买，然后还分了什么编年史派的、游戏派的、小说派的，就是有以游戏文本为根据的这个流派的。
审判小吼那个你买了吗？
嗯，哦，买了，我买了。
就这段剧情，
那我看完我就不太好。
就这段剧情，
我不太喜欢。
就是没办法，
啊，
而且你打看了前期的小说和后期的小说，你那种割裂感，不光是，
嗯，
中文翻译的问题
啊，
你会感觉整个的那个文风也都很不一样，
因为作者也不一样。
是的，
它，嗯，是一个作者库里面找，每年会从里面找一个专人来写。
是，
嗯，
就是后来我搞清楚，我认清这一点了之后，就是不光是小说，甚至是。可能他们压根就没想过要写那么多， 因为没有想过之后有这么长远，这么要更新这么多的版本，但是后面就感觉已经有点圆不过来了，甚至就像大地裂变一样那种情况，他后期弄了一个编年史，就是把前面所有修不了的 bug 就全都一起肃清了，然后从头弄了一个官方编年史吧，就给你正式的捋一遍，但是认识到这点之后算了，
他在更新嘛，
不纠结了，
说明他自己也觉得有些东西要
是，然后包括那个伊利丹最后其实已经算是洗白了这个角色，
非常白了，
以前也没黑过呀，我觉得
以前那就把他就是营造成一个就像
魔影犯的，
对，三部曲就把他营造成一个准反派的那么一个角色，然后他之所以能够就是尤其在女玩家里面比较受欢迎，就在于他对泰兰德的那个情深嘛，然后也是有野心的那么一个实力派的一个反派形象，是非常有魅力的，
主要还是帅，
对、
啊，
而且他那个
包括后期王伟给画了一张插画真帅，
对，
那
插
画太加分了，
插画太好了，
而且再加上他那个战斗的那个带黑暗神殿的那个地方嘛，战斗的部分包括他那个掉落的那个战利品，也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那种，所以他给人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那个台词也很经典吧，
是，但是就是后来就发现亏了他前面小说里给留了个伏笔，说是什么他的眼睛是金色金瞳，
是
就是象征什么希望之子之类的，有这么一个伏笔在后面，他才能合理化的给洗白。我当时心话就想，如果他要没写这句的话，他后面怎么返场，
但是暴雪的剧情里有大量的这样的伏笔，就
是
可以不是伏笔，
如果你连这都纠结那你啥事都得纠结一下，就是
是后来我就想开了，我跟自我和解了，
因为他们大量的角色就是秉承着希望的所有的预兆，
对，都是为了
自己好，就是他应该成为命定的那个人，最后他会变成一个最腐化的，
后来我想哇塞，他前面已经预留这么多的锚点给将来要来写剧本的那个作者，我觉得突然间哇塞他们好贴心
啊，那你想多了啊，
就是这种感觉的，所以其实我后来就是说回来我想跟引擎推荐一下，就是你不一定非得要看什么主线剧情或者大体剧情，
是吗？
它甚至很多的小的任务小的剧情也很，
对，最棒的
剧情
是每一个地区自己的那一段小故事，
是
的，
就昨天看那几个小故事，
而且它是真正的让我意识到了开放世界的探索之后我可能遇到一个 NPC， 它不是那种罐头式的那种啊，给你丢在那个列表， 是有那种探索，而且以前老的那个魔兽他们在没有那么多插件支持的时候，是真的需要拿一个小本儿自己记，然后打开地图自己
去
看，去
那个地方找，
地图上不会给你报任务在哪儿的，
NPC
会告诉你路过第二个路口往左拐，那边有一片什么什么草，草后面有一个池塘，
你看这些当时
有的螃蟹，
对，当时做游戏的人全是把它真的是当成一个 CRPG 来做，
对，
不是，
然后你探索到那个地方发现哎，这个 NPC 可以交互的，你是可以跟他对话的，然后他给你一个小任务，
他当年完全是真正正儿八经的开放，真正的开放世界，
是，
就你到一个地方你明明是去办这件事的，待会你会去碰到另一个 NPC，
对，
然后你们就交汇了，他会给你另一件事，把你引到一个别的区域，然后那块又有好多别的事儿，两件事都还能合上，就是，
所以我还是挺推荐以前可以尝试一下，
有好多草蛇灰线会埋到一些特别大的事里面去，
真好，
是的，
总之吧，就是这次的回馈我个人不是特别满意啊，我觉得量不够，
以及这次直播完全没有提到任何我最关心的这个硬核服务方面的
啊，没有
Plus
带着那个生存要素。
CEO 最关心的
炉石传
说
也
没
有，
其他游戏都没说，
对，
都没有，全没有。
我最喜欢的我暴雪游戏是这个《星际争霸二》，也没有说。
我觉得从这次市场的反馈来看，
风暴英雄呢？
也没有，
但
更不可能有
了。没说，
风暴英雄肯定排在最后了。
翅膀哥还是善良，就是家人都不聊，你知道吧？
故意的，
来问一下啊。就是我觉得可能在现在社会层面上，就是玩家层面上吧，对这次的很多信息也不是特别的满意吧，但是有想要尝试的话，大家依然可以。
最后那还是那句话，骂完了记得上号，该玩还是玩，
咱还是好说话是吧？
对，暴雪玩家就是这样。
是，今天早上就看到四十二和萝卜两个人聊。聊这个暴雪的，有聊那个魔兽是，
玩正
两个人
聊
嘴上
未来的
透露出微笑，然后大家发散出那种快乐，然后描述曾经
过去没有
过去美好的样子，
不行，
收收味儿，收收味儿，哎呦什么玩意儿啊！
下一个，我们说几个关于老头玩的新闻吧。
好
啊，我们这个游戏具体的这个 DLC 的玩法会轮到下周的游戏茶话会来说，
好，
今天我们就随便聊一下。
嗯，
下周茶话会。 感觉这种还挺豪华的。
好哎，期待了。
都是谁啊？你透露一下。
下周大家就知道了。
好，
首先，做了一下那个法环的 DLC 的平衡性的一个调整，做了更新了，它提升了这个幽影树庇护的前期的强化率，也就是说你现在一二三级的时候它的强化率比以前更强了，
是，
对，然后这个挺好，大家
整体其实也加强，最后也加强，
对，大家如果觉得前两天玩的时候感觉那 boss 各种秒你，今天再去试一下稍微好一点，
还是各种秒，
对，我试一下还是秒，但是 好太多了
啊，
能玩，
照顾了一下我的心情，
对，
情绪价值，
然后他还跟了一个特别好笑的，就是正片的艾尔登之兽，就做那个大 boss，
对，
能骑马，
他调整的居然可以骑马了，
对，这是那个黄金猪幽影上线之前那个补丁
就已经改了。
我一想，我当时玩的时候，我跑过去，他一个大跳跑到我后面去，我再跑，他又一个大跳跑过来，
对，就是
根本打不到，
戏称为马拉松，
对，
对，
是这样的，在当年至少我还在练速通的那个版本，有一个特别大特别重要的抉择，这个抉择就是你在流程中捡到的那一个勇者肉块，是吃给双神皮
还是
吃给
艾尔
登
兽，
如果你吃给双神皮，艾尔登之兽就一定会走一次马拉松
啊，
如果你吃给艾尔登之兽，艾尔登之兽就不会走马拉松把它打死，但是神皮会多打一个，就是很多大家都纠结这个东西到底吃给谁，就是因为
我把这时间用在哪，
用在
那个是干嘛的，
勇者肉块
加
20%的物理攻击力，
在哪拿的，
你没吃过勇者肉块吗？
勇者肉块
没有啊，我都不吃。
就是那个亚利亚什么亚那个红色的叶子做的，和大块野兽肉做的，
可以合成出来的。
就是每次打 boss 都吃啊，那个。
我不吃那种东西。
你不上 buff？
我是祷告。
你吃虾吗？
不用，我有黄金树力士。
啊，
对，持续时间太短。
祷告的啊，我也是祷告，
也可以。
祷告流，祷哥。
我说现在就是不用马拉松，以前太好笑了，跑过去。他飞到另一边，你再跑。
你现在可以骑马，
对，现在可以骑马了。
马拉你
没用，还打一下马还是下来。
对，
骑马马拉
其实就是一个无关痛痒的改动。
对，然后他修理一个我遇到的 bug， 就是他这个使用老存档登录的时候，他有可能自动把你的光追打开。我那是一个1070，
哎，
他突然把我光追打开，我游戏变成20多帧，我惊了。然后他发现，然后现在把这个修掉了。如果
但是昨天晚上我在练那个无伤的时候，还是掉帧
啊！这对
你，我没说会剧透。你等下自己剪一下。
昨天晚上我在练最终 boss 无伤的时候，还是会掉帧，就是那个重力大砍那招，
掉
一定掉，
掉
烦死我了。
我上龙那个龙山的时候，它也会掉。
对，
我尽量都不用那个游戏里面词儿。
那看来 Xbox 版还是挺稳定的，我插一次插非常舒适。
是吗？
哦，
真好。
那我能说一个很奇怪的？
您说。
就是我之前上飞机的时候，把老头环放到那个 Steam Deck 上面了。
哎，这位更是重量级。
但是很怪，他竟然给我弹窗说检测到了作弊行为，然后无法进行连接。后来我想了，我其他的东西，就其他的游戏，我可能有用过修改器之类的。
哎，
不是，你是用 Deck 玩的是吗？
对，
你 Deck 装小蓝熊了吗？
不清楚。
那不得了吗？没有小蓝熊就是作弊。
啊。
小蓝熊啊，你就是他这个 EZ Anti Cheat 是这个艾尔登法环使用的一个套件式的反作弊软件。
Deck 我那个 Deck 就是挺原生态
的，对 Linux 怎么装小蓝熊装不了啊？
哦，
是这个样子。
我猜的，
有可能。然后我在飞机上的时候，其实我还发了一条机组，然后发完机组，他就飞行模式了嘛，高高兴兴的要准备开始玩了，结果突然闪了一下，这个我先懵了一下。后来说哇塞，我没开过修改器，怎么会这个样子？但是我那个账号它是有过作弊行为记录的，因为就是你们刚才不是说到死亡搁浅的时候，我就是在玩死亡搁浅，跟我的 BB 一起泡澡的时候
啊，
我的号被顶掉了，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号被盗了
啊，
然后等我再回过神来的时候，我的朋友说我那个号已经去玩吃鸡去了，然后那个历经千辛万苦找回来之后，那个上面已经有了一串红色的那个警告，
就这么一会儿就做了个币，开了个挂，
是因为我那个号上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嘛，但是没办法，
问人的号也没想干别的啊，
那就可能
你绑定牌了吗？
之后才知道会有这种情况，没有想到我头一次我魔兽我都没有被盗号过，
谁玩魔兽？
啊啊！
盗了有啥用？
就是，反正是，在 Steam Deck Steam 账号，我头一次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被盗游戏账号的经历，然后回来给我打了一个难吃印在上面。后来我再发任何攻略什么的，我已经不敢再报户口本了，甚至我想加入一些个攻略组，Steam 上面都会说你这个上面。 哎呀，那好好多好多游戏了已经。
哎，
然后说你那个上面有作弊行为记录，他就没有办法进那个攻略组。
哦，现在还有这种要求啊？
是的，有的就是说
那如果你是一个纯主机玩家呢？我没有 Steam 号，我想加入攻略组。
哦不，我说的是加 Steam 的攻略组，
哦，那没事，
就是他们那些鉴赏家之类的。
我还以为是那种民间的那种。
嗯，
然后就是有的攻略组要求非常严格的那种，
嗯，
就连
你可以试着用，你可以把你的这个事情。
对，可以
非常严肃的，然后细致的，
嗯，
带着证据的，对，
嗯，
写成作文，然后发给客服，
啊，威慑
有一定的概率。
我发了，我尝试过了，
嗯，
他说的是，嗯，无论你是主观有没有这个想法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实质行为就是你这个账号有过作弊行为了，
嗯，
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
找西蒙要那个 G 胖的微信，发一个试试，
嗯，
这得他管了可能。
然后这个事情我还，然后我就想到这个事儿，这是我一生难忘的一个耻辱的事件了，其实
啊。
然后我想，难道是因为我的账号有过这个作弊行为，所以他才会就
是
老头话才会检测到这个？
破案了。
啊，那是，然后我回到家，
心脏打开了。
我回到家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火急火燎的赶快把 Steam 的 PC 版下载下来。
啊，
我进去看是不是也有，后来发现啊 ，PC 版是没有的，我这才踏实。
啊，
就有过这么一个小
插曲。老头环的作弊，
直接
那个你还挺当回事儿，
嗯，
就你肯定是不玩 MOD， 就是平时。
嗯，
啊，我老头环我不会加 MOD 的。
那就接着说吧，还是艾尔登法环的。
嗯，
是 CDPR 发了个贺图，
是
说庆祝艾尔登法环黄金鼠幽影成为一个销量啊评价最高的 DLC。
对，但是当天就发了，
然后这图是不是现在撤回来了？
他发了一张图，
对不起，发错了。
那图还挺漂亮的，
啊，
是一个杰洛特手持的那个
杰洛特沙蒙格
蒙格的那个
对
沙蒙格，
他那张图太帅了，
对，
我真太喜欢 CDPR 的美术了，喜欢的不行。
而且这个图按理说应该是早准备出来的，
哎，不可能那么快，
不可能那么快，按照我的理解的话，
啊，其实这个图就是无论如何都要发，只不过 DLC。评价高的话加在文案上加个由头呗，
哎，对对对，有可能
他们可能提前看了一眼剧本，然后哎发现有这样一段对话
啊，
哦，玩到那个地方的朋友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
嗯，
对，他
确实有致敬啊，
对，
当时在 MC 上评分就是超过血与酒了嘛，
嗯，
但现在MC 上不知道怎么样，反正 Steam 上是不高。
嗯，
就是下一个是我在这个外网上看到的一条新闻，宫崎英高他在回应采访，好像英国一个媒体采访他，他说这个法环难度过高的问题。
嗯，
他说原话，如果我们真想让全世界的玩家都玩这个游戏，我们可以把难度降低，但是这样是不对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克服障碍是这个游戏的乐趣之一，如果我把难度降低，就会剥夺玩家获得的乐趣的，就会剥夺他们的乐趣。
嗯，
这样的话会毁掉这个游戏。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同一篇采访啊，就是还问到就是他们有没有下一个
有没有下一部作品
消息，他说我们下一个作品啊依然还是秉持着这个从法环中得到的一个是开放世界带来的一些自由探索的玩法，另一部分呢我们会坚持这个难度，
难度
在难度上进行继续为难大家啊。
我觉得这个难度为什么老提呢？
嗯，
就跟去菜馆吃饭一样，你说人厨师手艺就是这样，你爱吃吃不爱吃。
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一个时代性的问题。
对，
就老头环也好，他以前那些游戏也好，你放到过去那就是一个标准
很普通的，
就甚至都不是，就是一个都有点简单了。
对啊，
说说难听话，
以前那个二 D 平台跳跃多难啊，那恶魔城
不止二 D 平台跳跃啊，过去那些什么忍龙啊，什么那些，
忍龙啊，
也别忍龙有点极端吧，是吧？可能咱说点那些那就是那段时间小时候玩那些，哎呦，那些难度，
就光赤色要塞啪啪啪 FC 上打枪，
啊，
那个都很难
也好呀，
嗯。
我以前小时候玩的可能比较多的是那个《世家土星》，
哎，
游戏上就没有一个是省油的，就是都得一遍一遍练啊，对吧？
是的，
是。
但是就是这是时代性问题，我不是在说，我刚才说这些话不是在说现在的玩家就得练，或者说现在玩家就缺练，我不是这意思啊，我是说这个纯我没有说玩家的事，我纯说这个游戏难度的事。
对，而且以现在的游戏行业来说，游戏已经不是简单的一个面了，它涵盖了太多内容了，就是包括连游戏的玩法，玩的游戏的心态都会完全不一样。
嗯，
然后你不能因为玩了这个服务性游戏，然后你就把服务性游戏那套，然后套到这个套到这个游戏上，
这是一种观点。
对，你吃了四川火锅，你不能说人家北京铜锅有问题，就是俩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啊，游戏。
然后这个事儿你要再细聊呢，我知道我相信肯定会有听众就说了啊，这根本就不是难度的事儿，是恶心人的事儿。
对，
你恶心到我了。
那
这个就留到塔奥会再
对
咱再说说具体怎么恶心的，
对
吧？
恶心。
我对这个 DLC 也有非常多的微词，
对，
但是咱们到时候再详细。
你可不止微词、
啊、是吗？
你平常骂的可不少。
嗯，行，没事。但是我骂的这个方向和大家有点不太一样，没事，咱们以后再聊吧。
而且本质上我很讨厌另一种解释方法，就是把它诉诸传统，就是这件事儿。
对，就是说，
就是说以前游戏就是难，你现在玩不惯，你就去玩以前的，
对，
没有道理。今天的玩家也没有道理，就是说
这样，你非要说黑魂，黑魂就这样，
哎、
黑魂我们黑魂一路玩过来的。
嗯、
首先，它不是黑魂，
嗯，
而且已经2024了，
是的，
玩家变了，游戏也得变，
也得变。但是怎么变？就我们最终目标是为了它好玩嘛？
是，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
难度
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这是不错的，但是就是没有必要去。在我看来
这个 DLC 的问题根本就不在难度上、
哎、对，我也这么想，
我也觉得，
而是作者想要什么，
甚至不在大家讨论的最凶的数值上，这都不是问题。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完全可以保留这几部分不动变得更好，
嗯，
他有没做好的地方，但是不在这儿啊。
对，我恰恰觉得就是宫崎英高那个话其实已经直指这问题核心了，
是
就是这个难的背后是有我想让你体验的东西在里面的，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最重要的点。
对，然后我昨天还看到一个宫崎英高说的话，就是他没有玩过他们组成品版的游戏、
哎、
但是他玩的时候就是在测试阶段他自己玩的时候，他会用尽所有办法去降低自己攻略的难度，
他说靠自己设计师的这方面的这个知识。
对，我觉得这也是艾尔登法环想要让玩家做的事情，
对，
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游戏变得简单，
对，
不论是你探索也好，或者用骨灰也好，找到你属于你自己的轮椅也好，虽然很讨厌这说法，
嗯
啊，
但是玩了老头环会给我一种感觉，因为他的一个 FS 社的游戏我都在玩嘛，
嗯，
他会给你一种，就尤其给我一种你要自己动脑子想方设法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那个路的那种感觉，不是以前我的个人习惯就是、
嗯、
哎，这个 boss 我要打不过，那菜就多练，我就死磕他、
嗯、
然后把他的技能全都探好了，然后背板，然后练一招一式、
啊、那也是一种玩法吗？
是吧？
是一种玩法，
这是我以前的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玩法了、
嗯、
但是玩老头环的时候，
对这种玩法
会
吃亏的、会
让我觉得啊，我其实可以换换别的方法，
没错，
我可以，他给了我那么多的方法，
是的，
我为什么就还要死守着我以前那唯一的一个方法、
哎、这就涉及到一个话题了、
哎、
就是这个在西方的论坛上我们称之为叫 Gamer's Pride， 就是、
嗯，
直接翻译叫玩家的骄傲，但是如果放在国内的这个语境里，我更愿意叫它就是大家常说的信仰，
是
玩家是有属于自己的信仰的，
没错，
我就要和大家跳舞，
我个人就是有很强信仰的那种人、
嗯、
我玩，而且但是同时我又是一个对游戏设计感知很敏感的人、
嗯、
我在老头环中感受到了那种他希就是月月说的那种他希望你多尝试多找办法多找解法，
对，
一定能找到解法的那
种，多让自己变
强，我认为这方面做得很好，但除此之外我又是一个很有那个 Gamer's Pride 的那种人、
哎、
我就是要在这方面练一个完全无伤弹法的一个， 我觉得两种玩法啊，这事儿咱以后再细聊，
是
越聊越深了，
对，没必要聊这么深啊，
变茶会了，
对，茶会、
嗯、
茶会再说吧，
嗯
啊，然后下一个说一个轻松的，
哦、还有一个老头环的、
啊、是吗？
宫崎英高在采访里表示说，他想做老头环电影，但 From Software 自己做不出来、
嗯、
啊。对对对，
他们在期待一个、
哦，我觉得太好了，
他们在期待一个靠谱的合作方。
对，
嗯、
老头环可以做电影，但是魂不行，我是这么想的。老头环做电影太合适了，
对，因为毕竟老头环它是一是马丁和写作的这个背景故事，
嗯、
对。
对
嗯，
然后包括他整个剧情的表现方式，
嗯，
然后这个他留白的部分，
他做电视剧不都合适？我想
马丁老爷子找点人脉、嗯、是吧？在圈子里也这么啊，
对，
我天，拯救一下环学家吧，我天。
然后马丁说：“你们那个区有一栋楼，里面有个人叫小岛秀夫，你
们
记得啊。”而且随着 DLC 推出啊，他这个游戏没讲完的故事啊，其实讲的相当清楚了，已经
是，
嗯，这个
我没有说所有的啊，我没有说所有的，
嗯，
我只是说这些重要支线啊、重要人物啊、他们的身世啊，这些都已经有很大程度的补完了。
对，
而且我感觉
做个电视剧是没问题的。
DLC 它好像讲的更明白、更完整，
对，
是
啊，
是
他回来直接跟你说，
比较直接一点，都是
就你见到一个 NPC， 他就可以倒杯茶，然后说跟你讲的是，
讲的是，
咱俩唠了，
对，
而且甚至有点详细的，有些 BOSS 我甚至觉得还能再展开一点，这太少了，你讲那么清楚干啥？
我觉得就感觉讲的有点。
太清楚了，对、
啊、
那打完 BOSS 之后打开那个追忆一看，哎呦我天哪，全说明白
了、
嗯、全让你说明白了、
嗯、好了我们长话会再聊、嗯、
好
就是想聊这游戏，我看出来了，
我真
不想下一个吧，
最近热点
啊，等等那个它销售量的那个咱们有说吗？
嗯，500、
啊、500万
是、
嗯、
就今天刚刚发出来的消息，
这个数是预期之内，
没有在我预期中，我觉得比我预期要高很多、嗯、
啊，是
吗、
哦、
这本体可是2000万，
对，
是、嗯、
但是他当时发过
很短的时间，嗯，
他当时发过一个 就是通知也好，或者就营销也好，是说本体有多少人是甚至进不了 DLC 的？
36%嘛。
对，这其中有很多人肯定是没买 DLC 的。
嗯
啊。
嗯。
就使命召唤联动辐射，
哎啊，其实这个
好
早就被透出来了，
太狗血！大家一定要看那个图
，Captain Price 穿着一身连体服、
连体紧身衣，然后哥几个摆出特别严肃的造型
，Vote One for One， 太带劲了，
太
了。
我之前联动高达的时候也是，
哎、那其实还挺好，
那个质量很高，我觉得啊，那个质量非常高，太喜欢了啊！
我现在突然觉得有一个新的大乱斗模式要出现了
啊！
大伙儿全都在 COD 里面相见，
是，其实
他就是走堡垒之夜老路，
很多老玩家都说他早就是这样了，他早就是大乱斗了啊！只是我们最近好像才刚刚发现而已，就是好像他出了高达之后，我才开始认识到这件事而已。
鲁夫兰地下迷宫玩过吗？
玩过。
对，这个那个特好。他的总编剧离职了，从日本一离职了，他的那个负责人和编剧离职了，
挺色的。
对，那故事就是一个大姐姐和一个小孩子，然后那但是故事特别黑深惨，而且特别的特别悲痛。它是一个那个地牢 RPG，
地牢爬行 RPG，
对，地牢爬行 RPG，
嗯，
就是剧情，就是你大家看到那种以前曾经看过的美好的那种日本轻小说那种感，那种质感的故事、
嗯啊，就是什么重生，我在异世界怎么怎么着那种，
不至于，不至于，
不至于，比那个要更厚
一点，
更厚一点
的，
对，真挺好的。Switch 一旦有中文，可以去试一下，
嗯、
真挺好。就是他那个编剧，全打野也是曾经《流星之神》的那个总监、
嗯、哦，
对，挺了不起的这个人，但是他现在就从日本一离职了。评论区有人说这是日本一最好的游戏，没了，再见。日本一可能啊，
哇哦，评价如此之高，
对，就评价就这么高。那下一个吧，嗯，
嗯
下一个是这个《星际战士二》，它公布了一段开发者介绍游戏的机制的一个片子。
但愿他不要再跳票了。
对，这游戏它就是演示中，就是那个开发者就一边聊，然后一边给你放片儿。
嗯，
他这片儿还挺好的。他讲了说自己用什么虫群渲染机制，然后屏幕上有什么成千上万只的虫，
成功的增加了虫群的数量，
对，那
降低了你的帧数，
那画面看起来特好，但是不知道帧数会怎么样。
嗯，因为之前的几个片子都能看到明显的掉帧，
对，
明显的帧数问题，不知道实际上。
对，然后那片子还就介绍了几个大场景，有那个卡达库森林，然后还有几个那种星球级的大都市，然后那个虫群就从天上像陨石一样坠下来，
嗯，
画面真特别好。然后就是这游戏里面特别好的一个系统。就是他打架的时候可以喊话，你知道吗？就是你控制那个星际战士，然后一边砍杀敌人，一边喊为了帝皇，为了这个奥特拉玛，
来点代入感，
特带感。对，然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这个合作模式，像是那种多人可重复游玩的那种合作模式。对，还有一个六v六的这种对战竞技对战模式。嗯，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看，挺好的。
不感兴趣、
嗯，
对战不感兴趣，我一点都不想玩这游戏对战
啊，只想自己一个人爽。
对，
对而且最逗是2024年9月9号发售，然后评论区说什么9月9日一战斗兄弟，
这是他们写的 slogan 吗？
对，挺没，不是没道理。
嗯、啊，送上一个广告 slogan。
对，然后下一个，
嗯，
下一个是就曾经做那个《沙耶之歌》的那个 Nitro、
嗯、
那公司被 CY 收购了，
嗯，
就是曾经做了什么《沙耶之歌》，还有你和。那叫什么君比你和他和他的恋爱，就昨天我在看这个游戏的时候、
啊、
它就是一个突破次元壁的一个恋爱游戏、
嗯、
然后里面会有美少女拿铁棒把你家全杀那种画面、啊、昨天我在看这画面上，白老师这游戏出续作、
啊、
我说、啊、你这也知道
那白老师还是懂得多，
白老师啥都知道、
哎、对，
还是白老师肚腩宽敞。
我沙耶之歌玩过吗？
沙耶之歌
玩过呀、
啊、我的名字其实也有沙耶的意思、
嗯、
沙耶之歌 Steam 上
沙雅是吧？
对
啊，是吗？哦，确实在 Steam 上有沙耶之歌，然后那个刚才我说那个君比也有，你感受一下，美少女拿球棒把你家全
也可以不用感受。其实我对这个沙耶之歌一直是比较，
哦，你比较讨厌这种、
哦、
对
特别，
我不是很喜欢
对这种黑之残，
不喜欢那种特别纯爱的，
这还啊对，不喜欢这种纯爱，
沙耶之歌是真纯爱，
真正的纯爱，
是真正的纯爱。
天哪，这个就是我玩老头环看到那些个胡歌。
胡歌
就是不是火焰胡歌、
嗯、
是那个是就在那个幽灵堡下面不是有很多那个胡的实验
啊，
但是他里面很多那种肉块、
嗯、
我当时会就想到哇塞这一个个全是沙耶呀、
啊、
就那种感觉，
肉块里面还全是那个叫什么蜥人，
我天，肉块里面对白发美少女啊，
美少女蒙眼，然后还有腿环、
嗯、
哇天，
行差不多了、嗯、又卷回来了，
有仔细看有腿环、哦、然后被打倒的时候是鸭子座，这是那个简直太、
嗯，
下一个，
下一个，下一个，
下一个，
太期待了。
丧尸， 丧尸维珍一有一个豪华复刻版，
是
公布了预告，
这太好，
这
太
好
了，
新作起，
要在年内发售，而这个画面明显是，虽然他说是复刻版，但明显是已经是
画面相当好，
对，和本时代的
升级过了，
很棒了，毕竟原作是个2006年的游戏，
对，
就是这游戏做好，腐烂国度，我操，腐烂国度，
不是赛道，不是赛道，
嗯。不一样，
不是赛道，
嗯，
一个是这个走这个爽这一块。
第一次玩腐烂国度是什么时候啊？
我第一次玩就是二代，我没玩过一代
啊，没玩过一代。是我当时一代，我在就是我当时不是说我有个表哥，然后他家有个 Xbox， 我就随便一翻，然后就翻到了一个男人举着电视打僵尸的这个一张牌，然后我就装进去了。然后就发现怎么还有这样的游戏？
你刚刚说的是第一次玩《腐烂国度》，这不是《丧尸围城》吗？《
丧尸围城》不好意思，第一次玩《丧尸围城》
吓我一跳。
我说你问我第一次玩《腐烂国度》是干啥？
对不起，
道具赛
《丧尸围城》我第一次玩，我是玩过一代的
啊。
这个
说错
有相当一部分玩家认为一到至今认为一是最好的那个
对
《丧尸
腐烂国度》
《丧尸围城》
完了都搭错线了，今天都
对不起
啊。
嗯，它发生在一个大商场里，印象很深啊。
对，
你可以拿商场里的各种商品
是
拼拼凑凑变成一些很胡逼的东西。
对。真当时没见过，真的是第一次
见。这个部分后代也倒是保持得很好，就是拼胡逼装备这一部分。
不过他的后面的那个，包括甚至是剧情方面，都他
哎剧情特别好。
对，一代剧情其实特别好，但他后面剧情就变得没那么严肃。
不过我知道很多玩家不喜欢整体时间限制这个设计。
哎，对，他一代有一个非常严肃的时间限制，就是有个倒计时，
从你开始游戏
对
就倒计时，
就有倒计时。
比如你最后能通关什么结局，取决于你到倒计时时间内救了多少人，干多少事儿。
对，有点赶。就当时我觉得非常的紧张，
所以要规划。
对，
你要规划今天干什么，明天干什么。
我太讨厌这种机制了。
哎，我太喜欢这种机制了，因为我觉得会让一切变得更有意义。
对，就是你做的所有的事情，你得仔细的规划，做出
你
的选择。你
对一切会变得更严肃。
你
得整点这个当多率，你知道吧？算了，
当多率
太冷了，对不起。
当多率
了，那你什么意思？
没事，
就是它里面那个救人的系统，现在看起来稍微有点硬。希望就这个系统，希望它能在复刻版稍微改一下。
哦，那个有时候
对有点
带着人走，那个人还不听话，
对，有点过硬，但是。希望能改一下，但是救人、
啊、所有游戏的这种救人都很烦。
那我觉得合金
装备，装备直接气球拉走，直接
那不是这种救人，
直接给人调走了是吧？
要不是这种救人，就那种带一个人，
哎，带着走那
种，那就不得不提魔兽。
当时
那就不得不提龙之信条二
哦，那扛着还
龙之信条二，我直接扛走一个，
我把那老大爷真的。当球踢回来他那个
王国之心，以前我差点把白雪公主砍死了。
嗯，对，
我玩的，我真的，我可能之前也受过这种罪，绝对是受过这种罪。
对，就
但是只有在《龙之信条二》里
更痛苦，
我已经就是忍受不了了。就我把它当球踢这事儿，并没有让我速度加快，但是我得让我这一路有点事儿干吧。就是我把那个老头举起来，啪扔出去，举起来，啪扔出去，然后
对，因为带人这个
是
属于是失控的，属于是不在玩家自己的控制范围内的，
就是
纯失控。
是玩的也多了，就忽然开始。接受不了这种事了，
对，特别焦躁。
嗯，
哎，丧尸围城一太好了，不是腐烂国度啊，之前的腐烂国度全部替换成丧尸围城，
后面我就没玩过。那个主角是王力宏的，是哪代来着？
王力宏是谁？
主角特像王力宏，
三代，
应该是我玩的第
一个机车司，一个机车，
对对对，
是不是骑个摩托？
他是一个汽修师，
修理工，
会，
对对对
对
对，那是我玩的第一个
啊，
我只玩过一和三，这么说的话，二我没玩过，
嗯。二代是一个摩托特技员，他老父亲带女儿
哦，穿着那个连体服。那我玩过二，我都玩过。
啊不，连体服是三代。你说连体服汽修，
一开始在表演特技摩托，
特技摩托，
然后还有僵尸的那个，
对对对，
那是二是吧？
二代，
那我玩过，
嗯，挺好的。只不过四代做毁了，丧尸围城四做的特别的糟糕。
有四吗？
有的，
有四，
嗯，
但是我没玩，都评价非常差，四
哦，
特别差。就是做很粗糙，就是这游戏就是很糙，你知道吗？就是感觉没做完一样，特别糙，
是吗？
对，就
还是期待一下吧。没玩过一，
对一代，因为
我怎么对四一点印象都没有？
因为四代主角还是
可能
就是因为太烂了，弗兰克·韦斯特还是他，只不过就是那个故事，你就不然他
疯了。四也是弗兰克，
对，还是弗兰克。
我靠，我大脑被攻击了，完了，气崩化了。
哎，一代真好，可以去玩吗？
行，期待一下。
对，
嗯。出的话可以试一下，因为当时没玩过。
对，原版2006年360上的，
你也可以体验一下推着购物小车创僵尸的快乐。
嗯，
下一个，下一个是一个育碧，他说他确认说
太有意思了，
这个超越善恶二仍在开发中。
嗯，但是这个事儿，大家不要太严肃的对待，
对，
因为他这明显是有其他原因，他是发售了一个超越善恶一代的20周年
纪念版。
嗯
啊。然后在这个活动上肯定是会被人
问了嘛，
那这个传说中的超越善恶二
去哪
什么情况，
对，
哎， 说了一下正在仍在开发中，
我们还在开发中。然后当时这游戏最屌就是多少年了，当时是2016年还是2017年的一个作品，忘记了，时间肯定不对啊。
嗯，
然后发布了一个特酷炫的一个赛博朋克的这么一个片子，全是概念，一点游戏画面没有。然后直到今天也是这样，
是一个很优质的播片，
特别优质的播片。
然后讲了一个在赛博城市里面黑市地下交易，我给你一个东西，然后两边裂穴了，反正就互相开始进行枪战的一个场面，
对，看特酷，
非常的棒。
对
啊，然后就所有人都开始期待这件事，然后到现在也没有信儿，而且能看得出来当时那个画面是。完全一改一代的美术风格，
对，一代是个卡偏向
一代是一个对有点卡通化的体型，
是的，
然后它变成了一个完全非常现代的，
对，
高清化的真实的美术风格。
对，它这个二周年纪念版大家可以去玩一下，我玩过这个原版，在现在的电脑上已经没有办法正常游玩了，
哦，
对，已经没有办法，就是画面又卡，然后还有各种 bug，
嗯，
还有这个兼容性问题。嗯，
那么一代你对它的评价是怎么样？因为我没玩过，
我一代玩了半个小时，它就像是现在大家看到的那个《瑞奇与叮当》一样，那种一个冒险三、
哦、
D 冒险游戏，哎，就是像以前那个叫什么 EA 出的那个《疯狂爱丽丝》，
嗯，
对，有点像那样的，
嗯，
有一个动作游戏。
这游戏是2009年开始开发，2017年播了刚刚我们说那个片子，
嗯，
那就说明这期间经历了老头环的公布到发售，到 DLC 公布到 DLC 发售，
嗯，
然后经历了黑神话公布到发售，
是的，
他已经成为另一个毁灭公爵了，
对，
永远的毁灭公爵，
太可怕了，
嗯
嗯，
哎，那下一个。关于 Steam 的几个 Steam 的消息，就是大家听到电台的时候，现在正在 Steam 的夏日游戏节，
嗯，
可以去买买，
正式开始了，
对，
嗯，很多游戏打的折扣很大啊。今天来录节目之前，好几个同事说育碧的几个游戏都打了大折扣，一折二折这种情况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哎，提到育碧，那个育碧老大，那个名字我不会读啊，他们 CEO、嗯。说 正在计划制作多部《刺客信条》的重制作品
哦
啊 remake
哦啊二代的那个
三部曲，太好了，嗯，好，
那还挺期待的，嗯，
真的吗？
用那个
刺客信条还是好玩的，
用那个神话三部曲那个 RPG 系统，一刀捅不进去那个系统，重做刺客信条一，
那不可能啊！但是我觉得一确实可以重制，
一重制过有 remaster
啊，是吗？
对，一代二代都有这个重制，嗯，但只是 remaster，
所以我现在说它这个重做，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嗯。
但如果黑棋重做还想玩一下，黑棋最喜欢是黑棋，
当时
我觉得黑棋不需要重做，
哎，我也觉得这么说也是，
嗯，确实也是我最喜欢的，
很现代，画面也很好，
哦，对，黑棋故事也很完整，而且他也注重塑造人物，
是，
嗯，觉得几个人物真的挺讨喜，
我最喜欢的一个主角吧，应该算是
爱德华肯威，
嗯，就是你最喜欢的那种混沌，
我什么喜欢过混沌，
也不是完全，就是完全，嗯，不是完全一个正向角色，
那倒是，
在这过程中
他是一个正亦正亦邪的，
对对 对, 对，
混乱善良，他标准的混乱善良，
嗯。嗯，
那就下一个也是关于 Steam 的， Steam 多了一个游戏录制功能，
哎，
对，它是目前在这个测试版里面可以用，大家可以试一下，
嗯，
它这个测试功能，哦，它什么测试功能，它这个录制功能其实英伟达的显卡自带也是有的，但是它比英伟达那个好，
Game Bar，
就是，对，它自己有一个这个编辑软件，
嗯，
就比如说我现在 CS 来了个三杀，然后立马就录完就可以编辑，然后转头就可以用 Steam 的那个好友来发给你，
嗯，
那好 Steam 那个聊天软件，
一条龙嘛，
发给好友，
嗯，
对，非常方便。
对于我比较关注的是，他提到了一点，说他们会努力的去降低这个录制过程中对游戏的效能产生的影响。
对，是的。
但是实际上，到底能降低到什么程度，我们还得去测试。
这个对我来说非常关键。
对，但是我是
因为那个
实际上非常关
键，那个最终 BOSS 本来就掉帧，我想录一个无伤，然后就更掉帧，然后就更难录不出来。
平常我就习惯用 OBS 嘛，但是那个电脑如果说它配置不是特别高，
嗯，
OBS 挺占内存，
对，
是的，
是，它就会真的会让那个游戏变卡。
可以用英伟达自带的那个稍微好一
点，可以用哔哩哔哩直播机录一下试试。
哦，
也对，我还挺好用的。
Are you sure？
挺好用的，真挺好用
的。它是挺好用的，
是
就是它就是那个各种菜单的定制，嗯，特别简单，
对，特人性化。
哦，
我
回头试一下。
嗯，但是就。具体到他对这个东西的占用，
哎，那
就
是另一点，大家测试一下，
我们可以等一些专业的人士来，
对对对，
考虑一下这个东西，
特喜欢他这一条龙这个，
嗯，
就是，
但是其实有一些东西我现在很期待，但是应该是没有，
是，
嗯，
就是像有些现在可以摁一下录制之后，你可以把之前的几秒录下来
啊，那个 Xbox，
哎，有的有的，这个 Steam 上它有这个回放功能，
啊，
就是按一下之后录这个时间，比如说之前的三分钟，之前的两分钟，你就不要
他会帮你预记录一些情况是吧，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对，他会你按下录制之后他就会把你之前五分钟之内五分钟之前发生的事情录下来，
哦，我觉得这个非常关键，
竞技游戏你没办法预测之后会有 多
精彩
的话，
是的，
对
对。
现在就是 PS5 它那个录制的就不像以前是它需要双摁那个左边那个小按钮它才开始录，它现在是你比如打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在摁的时候它会告诉你你可以保存多长时间之前的那个影像，这样就会给人一种我就不用想我什么时候录。
我觉得这个功能真的特别关键，
PS4 也可以，
对，英伟达显卡的那个自带的就有这个
双摁它才开始，
对，
它才开始录，甚至我有的时候一激动可能双摁了一下，
但是 PS4 只能回溯30秒，
是它比较短，
嗯，
但是 PS5 的话可以回溯最多1个小时，然后如果超了1小时的话你可以还可以选择保存全部视频，反正而且它那个自带的那个剪辑的那个功能，作为视频剪辑小白的我用起来也超级舒服，就它给你全都可视化。
用主机剪辑，
对，它主机可以剪，
哇，
剪成一段一段一段一段的那种。
手柄剪辑，
以后我
听着就厉害。
以后集合网的音频用手柄剪
啊，
想想牛逼，
太好了，高手。那就 Steam 说到这儿，
好，
下一个是几个卡普空的消息。
嗯，
哎，第一个是、
啊、太想听了。
对，第一个是这个《怪物猎人20周年怪物总选举 BGM 片》，他评选了第一名是这个《
银翼
的
凶
星》啊，其实也是我最喜欢的这个天慧龙的那个战斗 BGM，
是的，
确实好，
曲子确实好，
天
怪确实粪
啊，那个
怪
就是这个
还行，
对，练完了还行，
对，练完了
他就是一个纸老虎
出剑杀，
看着吓人、嗯。
我在崛起里面用、用重棍打他特爽。
是吧，
哦，你用
重
棍，
我在那个它的翅膀上来回飞，
哦，那确实是
特爽。
哎，崛起重棍厉害吗？
厉害的，
对不起，我还停留在
重棍厉害吗？
厉害，崛起重棍
完美武器吗？能不厉害吗？
崛起重棍没有突出性的厉害，
对，但是就伤害没那么高，但是很爽，就是打起来很爽啊。
是那个可以在天上飞来飞去的那个流派吗？
对，因为它很大嘛，然后那个、
就是、
那个它
的技术很高，
就是怪猎里的魔剑。
哦，天慧龙它的翅膀上都是弱点，
盗版天罡有点
对不起，但我觉得真的很像。
其实这新闻最逗的是他们官方发了一个说，哎，我们庆祝这个银翼的凶星获胜，然后发了一个什么电音混音版，
对，他们当时说了
巨难听，
大家都说那个不好听，
听
我就没点开，
冻死大死的、
啊、是，
其实
dubstep 的，
对，其实我还比较喜欢那个炮火龙那个音乐。
嗯，
有个女
生，好多人都这么说，
对，有个女生那个 的那个，
那个
和风那个，
他们之前有个怪猎，他们每年不有怪猎音乐会嘛？
对，
然后那怪猎音乐会有一个四大天王的串烧版本，巨好听。
对对，那个巨好听。其实怪猎，我觉得每首歌曲都巨好听。
嗯，
音乐素质非常好。
对，我还特别喜欢，就是在家里的那个。
那你喜欢奇怪龙的 BGM 吗？
没有音乐，
没有音乐呀、啊！
竟然知道？
那你
以前老白
还下这个、啊、
赵夏和老白吧，然后被习总问这个，然后还上钩了。
哎，
习总还挺坏的。
对，我记得就是哪期新闻
节目，习总不爱还是习总
吗？你这几个小灯还是真玩的，
不许这么欺负老白啊！
嗯。行，不错啊、我个人其实我对天慧龙一个很大的一个点是，我觉得它不像一个怪猎里的怪，
对，
它像是一个高达，
它像高达，对，我也想说，
它像是一个超时空要塞里的，
在天上飞，我像战斗机，
红色有角三倍速，
嗯，行，那下一条、
下一个
卡普空是吧？
还是卡普空的，是这个《生化危机二重制版》卖了1390万份，
这事儿挺牛逼的，
对，快
真的牛啊，
对，快突破1400了，太牛了，
靠我们家小李的这张脸，
太好了，天，这因为我以前是玩老，
就是、
对，
怎么蒙？闷不敲的就这么卖这么多呀、啊？
对，
这游戏的破圈程度远超你想象。
是的，就是小李子的那个破圈，就是女孩子多么喜欢，就是可能游戏打不下去，但是她买，然后看那个李阳的裸体。
是叫小李子的女孩都喜欢吗？
不是
不
是不
是，就是女孩子喜欢这个裸体小李子。
哎，说到这儿啊，
男的也不
对，男的也喜欢。
关于李阳是这张脸更帅，
还
是以前更帅？
那当然是以前更帅、
啊。这个事啊。
我觉得这张帅、
啊，
吵到今天
六的那
个
脸多帅啊，
特别顶流的吵架话题
啊，
六的脸多帅啊，
带点颓废的感
觉。我
觉
得新四的脸最帅，
我喜欢二的脸，
新的二的脸、
啊、没有人喜欢电影的那个脸，
电影的脸就是六的脸、
就是那个四代和或者是六代的脸。
而我喜欢小李还是有一部分声优的原因，
除了小李
就
是王姐嘛，王姐脸更好看，对。
他的 CV 有几代是那个 Matt Musil 配的、
六代
是因为他是给麦克雷配音的那个
真是爆白、
对、
不白，我喜欢个麦克雷都不行、
麦克雷是谁，我知道科尔卡西迪，
因为他 暴雪他们不认可有麦克雷，就是我们没有麦克雷这个这个守望先锋。
这又得说到，我就又说个题外话了，
哎，
因为我很喜欢
卡西迪是吧？叫
对
卡
迪
比
Cassidy 了嘛？就我真的很喜欢麦克雷，是打他一开始，因为我是那个正经那个夏天开始玩守望的，
嗯，
然后我又很喜欢牛仔那个，
啊，
桀骜不驯，
啊，
又很洒脱的那种感觉，
喜欢那个低沉的声线。
啊
啊，而且
风滚草
啊，我的天，真的我都想化作那团风滚草，
化作
那脚下，
受不了了，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
味儿太臭，味儿太臭，
是给你说的
啊，你们这就受不了了，
啊，
我真的很喜欢，
你们还是玩点手游吧，玩手游就天天看这些，
是
吗？
好，
甚至因为他，但是他是一个很难打的 C 位嘛，我就自己打不准，我认真，我那段时间励志我要把这个角色用好，不把它只变成一个买皮肤的一个工具，
就滚过去闪光弹打晕，然后六连带走吗？
哦，可是那个时候就是刚开始玩的时候，大伙对地图都没有那么熟悉呢。
嗯，
包括他那个大招那个五十乙道啊什么的，
嗯，
但是后来大伙都已经习惯，都太熟了，都已经知道五十乙道这个招大概在哪几个点可能会出现。
哎，
所以你那个招其实根本就放不出来了。以前能拿全场最佳基本上都是靠什么偷袭啊，嗯，就是找个地儿阴着然后突然五十乙道的那种，
嗯，
后来根本上不了了，然后我立志就要变成一个打得准的麦克雷，
哎，
嗯，爱他我就要把他用好，
哎哎。
好，大家说一下李阳的脸，前代更帅，现在更帅啊！
我刚想问，就是这跟我们刚才聊的那话题有什么关系？
我扯回来啊，就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那个生化危机死亡岛那 CG 电影的大家，
那个就是
啊，
那
大家
复仇集结，
但是那个太怪了，因为李阳的脸是老的，
嗯，
但是吉尔的脸是
新
的，
然后但是那部电影呢？很屎，
很屎，巨屎。
但是如果大家想看那个爽的生化 CG 电影呢，这个 Vendetta 就是二人转那代，其实是
我也觉得那个其实挺爽，
挺爽的。
对。
然后他们系列，嗯，这个系列风评最好的应该是
诅咒和恶化，
就是诅咒，其实就是诅咒，
和
恶
化
都差一点。
恶化有个敏感，就是什么，
工资很高，
对
对，那个是那个原班配音演员自己配的，
对。
然后有那个艾达嘛，
嗯，对，有王姐小李。
为什么要讲死亡岛呢？是因为前段时间有一个传言，
嗯，
旧谣传说生化九的主角是李昂和吉尔。
哎，对，
哎，对，
哦，
我也是旧旧传言，
哦，
像这种旧旧传言我都没敢发
现。要顺着时间线来说的话，李昂岁数应该挺大了，
嗯，
对，
生化九里。
但是在 Vendetta 的时候，就死亡岛的时候，他们就是现在的岁数嘛。
但是死亡岛那有点
怪，
划破时空的感觉。
你不想把它当作是这
个？那
个
吉尔是三的吉尔，完全就是三的吉尔。
对，那完全三的
吉尔。虽说吉尔有这个所谓的
那个
中了病毒不会老化的设定在，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设定就是用来圆的，对吧？
说的好像李昂没有
中
过毒一样，
寄生虫，对吧？
对，
对，
那是吧？大家都中过，那就，
嗯，全是毒一代、毒二代了。
对
对。
但是我倒是觉得，万一真的是如你所说的话，让这个角色沧桑一点，我觉得也没啥不可以。
哎，我觉得很好，
我觉得现在大家可以。就不是那个，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会更吃这个。
我还看过那个废案版的 Ada 的那个在八代的造型，你看你记得吗？是一个
我不记得，
是一个鸟嘴医生的那个，
嗯，对，
瘟疫医生的那个造型，
啊，
拿一把十字弩，
对，
然后也有露脸的那个，有点沧桑，但是非常好。
对，本来是要出现在八代要出现，
明显上了岁数，但是还是非常好。
我觉得可以让大家操控一点这样的角色。
对，
以前也不是没有操控过年老的角色，
嗯，
Sam Fisher，
嗯，
Snake，
嗯
，Solid Snake。
人老觉得有生化危机里面都有，有那个，
嗯，有 Barry 嘛，
Barry 嘛， Barry 就很
好，啊，然后谣传说九代也会有 Barry，
嗯，
有吉尔就会有 Barry 是吧？
对，
行吧，
是吗？
吉尔三明治吗？这个梗你知道吗？生化一的梗，
生化一的梗，
我没有。
哎，
生化一吉尔在那个，
啊，
一个房子里准备拿那个散弹枪的时候，然后
有
一个枪一取下来，然后那个房顶开始往下压，
嗯，
然后正好 Barry 在外面给他救了，
嗯，
然后 Barry 就说：“哎呀，差点你要变成吉尔三明治了。”
这个梗流传太广，至于官方都在玩这梗，
对，官方都在玩。
哦，还有这么一说。
我只知道三代重置版有很多下头的。
那你喜欢卡洛斯吗？
嗯，一般吧，有点像宾格新发型。
宾格行
好，
宾格之后不有段时间换了又发型吗？还挺像的。
我觉得卡洛斯还挺帅的，还行。
对，现在这个重置版的卡洛斯还行。
我就觉得卡普空在这个男女审美这一块儿。就
挺
主角这一块就没掉过，
挺好的，
是
对，
水准太高了。
之前那个怪猎荒野的新的那个长大版本的，
哎，那些也特别好，
巨好，里面的角色也特别
太喜欢了。
然后
哎，我忍不了，太想玩了。
对，我们太下头了，下一个话题
太想玩了。嗯，
下一个啊，已经新闻不多了。下一个是这个黑曜石的第一人称的 RPG 那个宣誓，开发组采访的时候说这游戏体量不大，和天外世界是差不多的，
简直那完美。
对，然后全说主线和支线全部通关就最多就30个小时，哇太爽了。其实如果你自己的，我觉得这个制作组这个好习惯就是，如果你收不住那么多内容就别做那么多，
你就少做一点，
对，你能力有多少就做多少，
你就给我弄一个小范围里的复杂的权力关系，
这个事儿有时候不是制作组自己能拍板的。
对，
嗯，
所以这个他们黑曜石我觉得挺厉害的，
嗯，
真挺厉害的。
就也不一定是挺厉害，就是黑曜石说你看啊，微软啊，我们家底什么情况你也知道，就是你让我做那个大的1000个星球，
对，
来不了。对，
我最近玩的老头环 DLC， 我突然有个感觉，就是我被那些长线游戏就玩太多之后，我突然感觉我玩这个短的游戏，然后我感觉自己进度推得快，我会有点紧张，
有点焦虑是吧？
啊，我会感觉我漏了大量的内容，我没玩，
一个不小心剑没色墨了。
对，但是我查了一下，会发现，哎，好像该打的我都打了。
嗯
啊，
那一刻你会舒适一点吗？
就还好吧，我就是会有那么一瞬间的紧张，感觉自己可能漏了重要的支线。
就游戏里面怕漏，就是
对
特别。
我倒是还好这件事儿。
那觉得你就是按照自己随心所欲的去玩，
我
是
这样，
就
是
第一遍去玩它。
因为我知道我这游戏会一遍一遍一遍一遍玩。
我就不习惯玩二周目，
哦，
我是那种不玩二周目。
我也是。
那您说老头环第一天晚上，大概凌晨2点来钟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开始打最后的 BOSS 了。
嗯，
真的才2个小时。
不一定，他如果新西兰的话。就打了6个多小时，
那6个小时他得打到最后 boss 了，那也太快了。
合理啊，一共就4个 boss。
对啊，
如果
你想直接去见他的话，不用打多少人。
嗯，但是对于我而言，
对，
就是实际上讨论那个话题的话，对于我而言，我是因为觉得，像这种 RPG，我有一个总有一个情绪代入。
哎，对。
然后那个大地图非常大，然后主线非常长的时候，这个情绪代入的体验会逐渐下降，这个事儿是不可避免的。
是的，
就我在玩着玩的过程中，我变成了一个舔图的机器，就是我，
嗯，
我要救我儿子这件事儿，我要找我儿子这件事儿，我要找我媳妇儿这件事儿，我要给我女儿找一个，
哎，对，
找爹这件事儿，就是它就变得不那么重要。
所以我认为
那个
有
没事儿，没事儿。
所以游戏的节奏特别重要，就是在你这个舔图过程中，能不能突然给你来点惊喜？
哎，
来点什么新的怪？
我觉得巫师三已经打了个样了，
嗯，
就找心理这事儿就是很紧迫，但是我们作为玩家，我们都知道，我就是在这挂一天机也没事儿，
对，
所以你就不用太在乎这个事儿，就是内容还是要用内容来填充，
对，一定要用
好的内容。
我之前是真的以为非常紧迫，我真的就带入进去，后来发现我原来可以不着急。
哦，是我知道我不用着急，但是我想就是我玩的时候，我希望那个
对你自己的耐心会被消耗掉，
那个情绪一直是在，
对，
但这个事儿很难一直维持。
对，那游戏必须得。节奏得把控特别好，内容得多，然后得把你的那个好奇心重新吊起来。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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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游戏设计和制作内容方面的了，
尤其是剧情对话这块。
对，
OK，
那下一个，下一个是数字游戏的问题，我们之前聊过一次，就是这个极限竞速
，
地平线四要在年底从各大平台下架了，数字平台下架。
嗯，
它是由于说合作伙伴的许可协议的关系。会从2024年12月15日从这个微软商店和 Steam 还有 Xbox Game Pass 上下架。
嗯，因为可能里面有大量的车的模型啊，
对，然后它有那个联动啊什么的，
是的，这就
是音乐啊，
对，这就是我之前老说，就是数字版游戏就会因为这样的问题。这是一个大厂第一方的大作品，那日后肯定也会重新上。但是如果是一个小规模的游戏的，或者是一个中等规模，之前那个《心灵杀手》就因为版权问题。有一年都没有，玩家都买不了。对，就是数字版台其实这样的问题挺严重的。
但是你到实体版也是一样的，它该不能卖它就会停产，你只是实体版这个
至少你拿在手里了，
流通的过程会长一点而已。
对，
而且我觉得极限竞速地平线四比较特殊吧，我觉得这是他们其实大家心照不宣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不是这系列第一次这样，它是在有计划性的在逐级的进行这个梯度的下线，
这个游戏似乎也都是一个买新不买老的状态，
对，
对吧？
嗯，
所以好像影响也没那么大。
而这游戏每次开始我就玩3个小时，就开，因为它的开场特别棒了，每一代的开场都巨棒，有一个非常棒的演出，然后再开个2个小时，我就失去了兴趣，可能对车兴趣不是特别的明确。
这个分人，
对，这个确实分人。
枪车球嘛，总得占，就是总有一个排行嘛，在每个人心中，对吧？我肯定是枪第一啊。车其实跟朋友们玩的时候，玩一些类似的这种游戏，联机游戏， 我总是那个负责开车。
哎，我也是，我是 GTA 里面开车最好，
我是开车最差的那个，所以我经常带着一起翻沟里。
就是我开车的话，如果我的车不能把别的车干掉，那么这类的游戏我就不是很想玩。
就是纯
开车这个事儿，我真是一点兴趣没有。
我就是那种大伙一起犯罪，然后那开车开特别好，特别 respect， 你知道吗？特别尊重那种
这个
带领大家
OG driver，
对啊，
你就是高司令，不是我觉得自己是瑞恩高司令。
I
drive
啊，懂了。
You drive 是吧？
特喜欢，就是你开好了之后，大家说哇牛逼，开好，就心里有一种那种暖暖的感觉，
是，
就是感觉为团队做贡献
了啊。那要这样的话，那我确实可以，
是
啊，有点这个情绪价值给我，
那个、
那确实可以。
GTA 里面每次就是这样，就是特爽。
否则的话，你就必须得让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得能踹人，能拿那个撬棍打别人，薅人后脑勺啊。对，这种我才愿意玩。行，
新闻最后两个了，其中一个是这个《街头霸王》的电影。新版本的电影是索尼发行，卡普空和传奇影业联合制作的，2026年上映啊。以前那个老的那街霸我还看过，
老电影
挺逗的。
现在有一个是上高云顿的，
对，
我记得是，
对，
他那个电影是一个怎么说呢？像是一个大型 cosplay 舞台剧，
对，
就是所有各个角色你方唱罢我登台，就是那个画面之混乱，然后最后又有一些什么，就是那个经典那个。街霸那个 boss 叫啥？我怎么一时想不起来了？
维加
，对，然后在里面表现也非常的
城管
愚蠢，
对
啊，非常的愚蠢。然后一个热闹和乐子并存的
电影，有点成龙穿那个 cos 春丽一样，就特别逗的那种
啊。不，那个成龙那个是经典，
那个
不一样，
那个
不一样啊。
成龙无法超越
啊，对，那不一样啊。Jackie Chan 那是，
就这两部电影。今天再回去看，就会以另一种眼光来看，
对，就感觉有点猎奇，
不会太认真的去看的啊。这带着这种心态呢，会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我看《生化危机》所有的电影全是这种态度，
那不行，《生化危机》电影有
啊，你要特别严肃看是吧？
那也不是特别严肃。
CG，
我是觉得它有的地方啊，你说那个真人电影，
没吧？我说 CG
啊 ，CG， 我觉得诅咒还行吧，讲的故事
诅咒看挺认真的，什么死亡岛那是真的是当乐子看，
死亡岛就纯看大家的
看烂梗、
看
美色，
对
对。
所以其实现在就是有点。不确定，比如现在在拍街霸的话，他们是以什么态度想
去
做这个片子？因为他们其实之前的，我觉得服务粉丝的性质挺重的，但是实际上对于一个电影来说，他们可能考虑的东西不是那么复杂。
主角能是卢克吗？求求你了，喜欢卢克。
可以，但是我估计他们从这个服务粉丝的情况来考虑，应该不太可能。
不得是加米吗？
那请谁？
不得朱莉吗？
请西总演。
就是街霸里面的角色，只要站出来，用真人一站出来，就跟 cosplay 一样，
没法站出来。说白了就是，
跟JoJo的角色一样，真人电影，疯了。
但比较适合演舞台剧这类的，
是，
因为早期街霸它是特别漫画的一个
东西，
对，
很夸张的。
那说到这个，我再补充一个吧，就是这个网飞版的《海贼王》真人剧集，也是公布了第二季的几位新演员，是这个巴洛克工作室的 Mr. 三和他的搭档。然后还有 Mr. 五和他的，还有 Mr. 九，就几位角色的演员啊。非常值得一提的是，这个 Mr. 三的演员简直是我心中梦幻中的这个角色。
谁？
一个就是大家在各种美剧里会看到的一个经典的叫啥来着？David， 就是一个经典的配角，在各种诺兰的电影，然后和一些相关的大型美剧里面都能看到一个角色，就是带有一种非常弱势的感觉，然后简直跟漫画里的 Mr. 三这个角色完美搭配，
是
吗？非常喜欢。他最近拍了一个恐怖电影，叫什么恐怖直播吧，讲了一个通灵的恶魔附身的故事。
八号非常喜欢电影，让我看，我不看，害怕。
那我们最后一个用卡布空的这个，
是谁害怕生化四来着？
我。
你赶紧看一看那生化CG电影。看完你永远不会怕生化系列。
不是我看了呀。
然后呢？
那第一部、第二部我小时候就看过。
然后呢？
就还上学的时候就
看。那你看复仇 Vendetta
啊？行
啊。你看里昂和克里斯
杀僵尸那块。
杀僵尸，你看完之后，只要这两个人在你的屏幕中间，
对，
就
一点，
你
就
永远不会感到害怕。
我认真的玩了生化二，是退款了。然后四我是买。
你能退款，就说明你没认真玩。
生化二哪有吓人的地？
生化二有
没有吧？
一开始
没有不吓人吧？我觉得
警察局还是吓人的，
就一开始有一点，
还是警察局，
那不就对了吗？我一开始我就退款了呀，
就是到现在那个丧尸破窗，我的手也会抖一下，
就是我受不了那种
靠
就是那种，
但是我是玩可是
很扭曲的肢体，然后再加上 jump scare 同时出现的那个。
来集合上班才知道，原来我不是最胆小的
啊！那肯定你必不是，你还胆小？
我非常胆小，
啊、
我玩不了任何生化以外的恐怖游戏
啊！
但是我死亡空间玩通关了
啊！哦、啊，你是只要你能把那个怪干死，
枪
对你只要把那个怪干死，你就能玩。
说话还是挺难的，我之前都是在前司才敢在单位玩，就是下班了的时候，甚至周围的同事他们也听我滋哇乱叫。没一个乐，没乐的
表演的一部分
是，
嗯，
那最后一个，卡普空的这个有一个发布会，叫 Next Summer 2024，要在7月2号举行，是这个子安五人来担任解说，但是哎，但是这个内容嘛，就是三个游戏，一个是之前那个《丧尸围城》那个豪华重制版，还有一个那个《奇女神之路》，是一个他们和风那个游戏，7月份公布的，啊，还有居然是《生化危机7》啊，不过是这个 iPhone 版。iPhone 和 iPad 版本的消息，大家就看一眼，不知道会发布一些什么其他内容。但目前公布出来说，就一共这三个游戏，
也是之前其实已经
对都已经说过了
的消息。嗯，
对，这三个游戏会说仔细的说一说，最多就是子安五人是解说，不知道会怎么样。
其实对这个棋还是很好奇，
对这个棋女神之路，
棋没事，他首发杀 GP 都玩一把，
也他其实这个片子已经更新过很多次了，
对，
是，
但是依然没有办法在我脑子中形成一个这个游戏
到底
怎么玩，到底
在玩什么
概念，
没有吧？我觉得就是摆弄夜行嘛，
就他说了有白天有黑夜，然后有怎么怎么，但具体的我总觉得好像那个核心的东西还是没让我看明白。
花里胡哨的主要是，
嗯，
玩一下。
他就是这个手机版的生化七这件事儿，
嗯，
最近也是有消息披露出来说，所有这些三 A 的这种像手机的游戏，整体销量非常不佳，
是吗？
我觉得就是废话，
废话
能
加
得了？
这东西怎么加？谁想
破手机玩？
你们看过他们发的那个虚拟按键
看过
排布之后的那个画面？
那是人
那个、手机里你只能看到中间一个三分之一的 V 字是可以看到。
你把你两个手大拇指往上一压，屏幕就已经占掉了一半了吧？
对，
就
所以
疯了，就 crazy。
嗯，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推进的这个项目，
秀肌肉就纯秀肌肉，
就是，
因为我觉得他对于就是证明这台机子有多牛逼，
一证明机子牛逼，二证明我引擎牛逼，
嗯，
是吧？
嗯，引擎的
牛逼，
牛逼，
嗯，
行，
那就今天新闻啊，
行，
然后还有一个对大家来说是旧闻，但对我们目前来说是新闻的新闻，
哦，
就是我们录节目当天晚上，科乐美会开一个合金装备，
哦，
专场
发布会，就介绍这个食蛇者。
嗯
啊，是吗？
是，好像说只说这个事，
他不是说会有一些系列未来发展的介绍
啊？是吗？
所以我还很期待《黑龙江幸存者二》，
他们
希望是个好活，啊，科乐美，
嗯，
可能是
幸存者二，
希望是个好活，
想玩幸存者二啊？
嗯，
一旦你玩了吧，
想拿杆子捅僵尸了，上瘾了，午饭了。
行，幸存者就
是神。欢声笑语中结束这期的《活着报》节目，
嗯，
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
拜，
拜
拜。
拜拜。
核战争结束20年后，人类几近灭亡，世界成为一片废墟，楼房倾塌，森林化为灰烬，遍布辐射尘的地表被各种变异生物占据，最后的幸存者们蜷缩在莫斯科地铁站与隧道中，建立起新的团体、城镇和文明，在挣扎求生的同时，也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斗争与厮杀。人类沦为野兽，最后的避难所正是永久牢笼。年轻的阿尔乔姆生活在地铁北部的展览馆站，他始终无法忘记已经离去的母亲，也热衷于幻想战前世界的模样。俄罗斯废土科幻小说经典代表作，游戏《地铁2033》原著小说，集合网独家正版有声书《地铁三部曲》，现已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连载。